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终极课程。
为什么领导者要善于沟通？
领导者如何面对困境，处理危机？
仆人领导学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一位属灵领袖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终极课程，李兴沙牧师主讲，为您精彩诠释源自圣经真理的领导力，帮助您在服事的道路上得以晋升。
各位主内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平安，我是李兴沙牧师。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已经来到了灵修训练终极课程的最后两课。这两课其实只是一课，分两次讲而已。这一课的题目叫做巨人杀手的特征。这个题目听起来好像有一点暴力性，好像不大文雅，所以我也另外取了一个题目，如何克服巨人般的大挑战。虽然题目是长了一点，但是比较能够表达我所要讲的课题的内容。巨人杀手是引用圣经中少年大卫用弹弓战胜腓力士巨人哥利亚的故事，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我称大卫为巨人杀手。我们要从大卫杀死巨人哥利亚的故事来探讨伟大领袖的特征，当他们面对挑战的时候采取些什么态度和行动，可以给我们学习效法。今天我们要学的是领袖要如何克服或是战胜像哥利亚那么巨大的困难和挑战。在撒母耳记上17:45-46这样记载，大卫对腓力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腓力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现在我们就来谈一下巨人的真理和领袖生命中的巨人。让我先做一些真理上的解释。第一，每一个巨人都使我更认识自己，每一个巨大的挑战都能让我们更加的了解自己。逆境或是挑战只会让领袖来看见自己的真相。危机未必能造就人，但是他却能显示出一个领袖的本色。当巨大的危机来临的时候，领袖才能看出自己的弱点和强项，才能从中得到检讨、激励和成长。第二个真理，达到巨人位置的人已经征服了巨人。能达到宏伟目标的人可以说都曾经战胜过巨大的困难。领袖在往上攀登每一个阶梯的时候，都必须征服当时挡在自己面前的障碍物。所有做大事的团队或是个人无不经历过巨大的障碍的。1962年， Victor Goetzer 他们夫妇花很多时间和心血去研究当代400个杰出的人物，他们的童年和他们成长的过程，看他们过去的一些遭遇对这些有大成就的名人有些什么影响。后来这对夫妇把研究的报告在他们所出版的《卓越的摇篮》这本书发表出来。他们发现这些杰出的人物的过去都拥有一个共同点，90%多都曾经遭遇克服了巨大的困难，才能有现在的成就。 可以说他们遭到的困难或是障碍就是他们成功的摇篮。可见每一个人都要先打垮向自己迎面而来的巨人，才能得到神的应许，才能成长。我们这一课就是要跟大家一起通过查考圣经来探讨战胜巨人的成功领袖应该具备哪些条件或是特征。第三，神往往以巨人作为塑造我们勇对重大机会的工具。巨大的挑战和障碍常常是神用来提高和造就我们的工具，因此我们应该勇敢地面对巨人般的挑战，而不是畏缩逃跑。这可以用什么来做比喻呢？如果神是塑造领袖的陶匠，而我们是陶土，那么这些向我们挑战的巨人就像是陶匠手中的刀具和模具，每一刀都会带来一些痛苦，但是每一刀也让我们越靠近神所要塑造的完美成品。当少年的大卫击倒巨人哥利亚之后，相信当时大部分的人都晓得这是装备他做国家领袖的第一个机会。现在我要你列出你目前生活中遇到的巨人，可能是一个或是两个挡在你面前使你几乎无法冲过去的难关，你可以把它写下来。现在我们就要来看巨人杀手的十个特质，我们要查考撒母耳记上17章，我们要看巨人杀手的十大特征，也可以说是十个克服巨大困难的先决条件。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17章。第一，没有人一开始就是巨人杀手，可以从14节看到24节。在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开始打仗的时候，大卫还是一个很年轻的牧羊人，也是一个喜欢弹琴的乐手，从来都没有从军打仗过。当他的哥哥们到前线当兵打仗的时候，他只是在家里打杂的，有时候给哥哥送点饭，也顺便探望哥哥们前方的情况，回来报告给年老的父亲。他观察到以色列的士兵们在军营外面面对敌人排阵，个个都挂全套的军装，好像在准备上阵的样子，但是从来都没有真正的与敌人交战。对面敌方的军队里有一个身高3米、穿着一身铜盔铠甲的巨人，天天都走出来向以色列军队挑战，而且还挺有耐心的赖着不走，40天不停的重复骂战，而且是早晚都来的。战场上所发生的这件怪诞的事，看在少年人大卫的眼里，相信他一定看得莫名其妙。对大卫来说，他平时在牧场看羊的时候遇见比这个巨人更凶猛的熊和狮子，他都不怕，为什么以色列军队会这么没出息，被人家骂到一句话都不敢吭声？圣经形容扫罗和以色列军队被哥利亚骂得都惊慌极其害怕。我要你注意的是，大卫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他从一个擅长弹乐器的牧童戏剧性的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无敌的勇士，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因为他勇于接受挑战，把困难变为机会。那么多的以色列士兵，包括大卫的3个哥哥，他们都是受过训练的战士，但是没有一个敢接受哥利亚的挑战上去跟他一斗，只有大卫这个小孩愿意接受挑战，站出来面对挑战，并且胜过挑战。是的，勇于接受挑战，克服困难，打败巨人，把危机变为转机的人物，就成了巨人杀手。第二，我们要来看一看大卫 和那些以色列士兵有什么不同的表现。我相信最大的差别就是大卫在做每一件小事上都忠心耿耿，而那些士兵是在大敌当前却并不忠于职责。所以说这是大卫能够战胜强敌成为巨人杀手的主要原因。请看撒母耳记上16:14-23，当神的灵离开扫罗之后，就有恶魔来扰乱他。扫罗的臣仆就建议他找一个善于弹琴的人来，当恶魔来的时候弹奏音乐使他感觉得好一点。有人就介绍大卫这个小音乐家去为扫罗弹琴。圣经说大卫到了扫罗那里，就侍立在扫罗面前，扫罗甚喜爱他，他就做了扫罗拿兵器的人。你看大卫在为扫罗弹琴驱邪这件小事上忠心，就得到扫罗的赏识，就做了扫罗拿兵器的人。而且扫罗还特别差人去告诉大卫的父亲说，求你容大卫侍立在我面前，因为他在我眼前蒙了恩。作为国王竟然去求人，可见大卫在他心目中有多重要。大卫在小事上忠心，为他带来以后做大事的机会。再来，我们从另外一处经文大卫与扫罗的一段对话中，也看得出大卫是在小事上忠心的人。请看撒母耳记上17:34-35，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里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看大卫这个小孩，当有凶猛的野兽来偷袭他的小羊的时候，他是这样的反应，冒自己的生命的危险去救一条小羊。弟兄姊妹，我想假如换位是你和我，我们看到大熊或是狮子冲过来的时候，一定是吓得浑身发抖，逃命都怕来不及了，哪里还敢去救小羊呢？一头小羊的命算得什么？值得我们去冒自己那么大的险吗？但是大卫这种杰出的人物真的不一样，他在小事上是那么认真，那么忠心，那么勇敢，将羊羔从野兽的口里抢救出来。那些以色列士兵呢，面对的不是一头小羊的命，而是捍卫自己的国家民族这么重大的职责，他们却畏怯不前，惊慌失措。是的，没有人生下来就是巨人杀手的。这里顺便说一个有趣的故事，在奥地利的山区有一个美丽的村庄，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有一次一位游客问一个当地的老人，他说，我想知道在你们这里这么山明水秀的地方，有没有出生过什么伟人或是名人呢？那位老人看他一眼就回答说，没有啊，我们这里只出生婴儿。不是吗？从来没有生下来就是伟人的，就是巨人杀手的。在小事上忠心的人，和在挑战中站出来克服困难，把危机变为转机的人物，假以时日就会脱颖而出，成为巨人杀手。我们从大卫和以色列军队身上观察所得到的功课是，大卫对每一件小事都忠心，军队对极大的事并不忠心。大卫抓住机会接受挑战，军队不敢接受挑战，放弃机会，假以时日大卫就成了巨人杀手。没有人一开始就是巨人杀手的。第二，巨人杀手看到战胜巨人之后的报酬。25-27，大部分的群众看见的是面前的障碍，只有少数人看见的是障碍后面的最终目标。 奏效的领袖和不奏效的领袖可以如此区分。奏效的领袖遇见危险之后，看见的是障碍后面带来的国效和报酬而欣然接受，不奏效的领袖则见到前面的危险，认为冒这个险实在太难太大。当日大卫面对哥利亚的时候，每一个在场的人都有同等的机会，但是有人抓住，有人放弃，问题何在？请我们来看第十七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以色列人彼此说，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若有能杀他的，王必赏赐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人中免得富家纳粮当差。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百姓照先前的话回答他说，有人能杀这非利士人，必如此如此待他。现在我们跳到三十节，大卫就离开他，转向别人，照先前的话而问，百姓仍照先前的话回答他。那从这段经文我们来分析大卫所问的两个问题。第一，他一再的问，有人杀这非利士人，怎样待他？换句话说，他很在乎杀了巨人之后的报酬。百姓已经告诉他报酬是什么，他还是不放过，再问第二遍，表示他很在意。在某一方面来看，大卫这样求功利的态度是不好的，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他重视克服胜利后所带来的奖赏。向着这个标杆来看，让他能集中精神全力去克服困难，战胜巨人，这是要做巨人杀手的领袖所要学习的。当你把注意力放在战胜巨人之后所带来的奖赏的时候，你就能像保罗在腓立比三章十三十四节所说的一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第二点，他问，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这个问题表示他在乎的是耶和华神的命。这个未受割礼的外邦人是谁？竟敢侮辱耶和华神的名？大卫看到的是哥利亚所咒骂的以色列军队后面的耶和华神，他把以色列军队看为是永生神的军队，所以骂以色列的军队就等于是在骂军队后面的耶和华神。大卫因此热血沸腾，他看重耶和华的名，要挺身而出捍卫耶和华的名不受侮辱。所以当他迎向哥利亚逃去的时候，对哥利亚说了一句话，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等等等等，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所以大卫是为耶和华的名得荣耀而征战，这是他看到的另一个战胜的报酬，耶和华的名的荣耀。在同样的敌人面前，同样的状况之中，伟大的领袖人物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就与众不同。军队看到的是巨人哥利亚，大卫看到的是巨人哥利亚在怒骂的耶和华神。军队看到的是巨大的障碍和无法胜任的困难，大卫看到的是机会和战胜巨人后所带来的满足和喜乐。有人说，那些士兵所看见的是哥利亚的巨大，是他们无法抵抗的，而大卫所看见的是像哥利亚这么巨大的目标不容易打不中。在危机中 我们不能单凭片面所看到的一些问题去评估情况。很多时候我们所见到的问题的确是真实，但却不是最终的事实。我们要提醒自己，在所见事物的背后有更高的目的，有得胜之后所带来的奖赏。我们也要提醒自己，得胜之后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奖赏，就是神的名得荣耀。神是一位全能和慈爱的神，为他自己的名，他将为我们征战，他将给我们力量去克服困难。大卫除了看到战胜之后的奖赏，他也看到被哥利亚所咒骂的耶和华神，为这样他愿意站出来战胜巨人，成了巨人杀手。弟兄姊妹，要做巨人杀手，就要注意到战胜强敌之后的奖赏。第三，巨人杀手不理会怀疑者的批评和反对。你可以看28-33节、41-44节。要知道一个领袖有多强的领导力，可以从他所面对的反对和拦阻有多少来看出。从那些反对他的人需要以多大的力量才能挫败他，就可以看出这个领袖的实力。也可以说，一个伟大领袖的本色，往往是在他冲破种种的反对和拦阻的时候表现出来的。让我们先来看28-33节。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大卫说：“我做了什么呢？我来岂没有缘故吗？”大卫就离开他，转向别人，照先前的话而问。百姓仍照先前的话回答他。有人听见大卫所说的话，就告诉了扫罗。扫罗便打发人叫他来。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和那非利士人战斗。”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我们再跳到41-44节，非利士人也渐渐地迎着大卫来，拿盾牌的走在前头。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哪仗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在这段圣经故事里，让我们看到大卫在面对巨人哥利亚之前，要先克服三重难阻。第一，有哥哥以利亚的误会、嘲笑、贬低和指责：“你这小孩子来这里干什么？你的心不怀好意。”这些嘲笑和攻击就好像一桶冷水泼在一个热血满腔的人身上，在心理上给他很大的打击，严重的影响他的情绪。做领袖要经得起这种情绪上的打击，才能够成为巨人杀手。第二，要克服扫罗的反对和质疑。扫罗代表权威人物，当上面的领导不但不给你肯定，而且还用他的权威来质疑你的能力，反对你的看法的时候，你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决心才能够克服这一方面的压力。你看批评大卫的这样说：“你不属于这里，你年纪太小，你太骄傲，你缺乏经验，你打不过对方，情境严峻，批评不断。”这些都是出自他所尊敬的人，他们质疑他的动机和能力，这些意见并不见得全是错的，就看你如何去对待。第三，就是巨人哥利亚的威力和威胁。 歌利亚利用军事家常用的心理战术，用咒骂来激发他的怒气，用恐吓来打击他的心理，融化他的信心。领袖面对这种心理攻击，要格外的保持冷静，绝不可被恶劣的环境所影响。从上面所提到的这三个主要的拦阻，你有没有看出大卫怎样去面对？对，他不理会，他
无动于衷，
一点都不被这些外来的拦阻所影响而失去他的焦点。请记着，对那些反对你、质疑你的人，你要认清一个事实，凡未曾杀过巨人的人都会向你说那是不可能的事。你最好的对策是不理会，这对领袖来说当然要冒很大的险，但是只要你清楚知道所做的决定是合神的心意，那么这个险是值得冒的。可惜我们现代人好像已经被安全的环境所影响，而不大愿意冒险。在现代生活中很讲究安全系数，坐车要系安全带，到哪里都有安全措施，做什么事都要有保险，商品都要有使用保证，这些都不是坏事。但是要知道，我们听从神的呼召的时候，往往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好像前面有很多未知数，会不会因为自己的信仰而像但以理的朋友那样的被丢入火炉？这是领袖必须冒的险。保罗到每一个地方宣教都是开荒的工作，都是没有走过的路，但他深知那是神的心意，所以他愿意冒险。虽然有很多的拦阻，很多的困难，圣经说他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被棍打，被石头打，遇着船坏三次，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等等，除了这些环境上的拦阻，他也受到从人来的批评、反对、攻击、破坏。他在哥林多后书11:26见证说，他受到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等等，但是这些拦阻完全难不到他。使徒行传19记载保罗到以弗所去建立教会的时候就是这样，他不惧艰难，奋勇直前，并没有要求那里的弟兄姊妹要保证他的安全，结果是不到2年，整个小亚细亚的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听到了福音。巨人杀手对人的批评和反对的正确态度是不理会。弟兄姊妹，不知道你今天是否正面对着一些巨人，请问你对自己、对周围的人、对巨人，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呢？请你把自己的态度和大卫的态度比较一下，思考一下，大卫是怎么面对才能战胜他的巨人。好，我们时间就到了，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下面还有7个巨人杀手的特征，我们在下一课再谈。下一课也是我们这一门领袖训练终极课程的最后一课，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个最精彩的一课。我是李兴沙牧师，愿神祝福保守你，做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